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启示录第四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启示录上册的讲义，我这边还有一些，可以现在来拿好吗？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也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这里开始仍然是主耶稣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因为从一起头主就说他要约翰给他启示，叫他写下来要给亚细亚那七个教会。除了第二章第三章对每一个教会都说了一段话，我想那是一个纲要性的对每一个教会各自说的话。之后从第四章以后是给他们所有的人说的啊。二章三章提到的是他们教会当前的光景，还有前面应该怎么样走。可是从第四章开始，神想要让他们看见接下去在神在未来的年日里面他所要做的工作。你也可以说从启示录第四章开始，神好像重启了他的永恒的旨意，把他永恒的旨意从起头讲起，要展示在神的百姓面前。你也可以说就像时间宝石的守护者一样，把整条的时间线拉出来，让我们可以看整个的时间线。当然神比时间的守护者伟大的多，因为他是时间的创始者、创造者，也是成全者啊。而当神想要他的教会来想到神永恒的旨意的时候，他首先从创造开始讲啊，从最起头、最源头的地方开始讲。而当他讲到创造的时候，他所展示的并不是他造了什么什么，而是展示他自己、他的宝座啊。而在约翰这一边呢，他做了一个多年前另外一位先知所做的事。他从一起头说，我观看，我们刚读的经文，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而且就看见有宝座安置在天上啊，我观看啊。我相信这个跟他上一次我们之前我们提过，这个跟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的经验是很类似的。也许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节，第七章第九节那里说，我们来读，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这里有一些对神宝座的叙述跟启示录第一章人子的意象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哈。还有十三节，我在夜间的意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十四节，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 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就是旧约时代，犹太人的拉比也有许多人认为这一段话是旧约的弥赛亚预言的最核心的预言哈、哦，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两节，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十四节，你记得我们的主也是宣称这里的话是用在他的身上而被公会定死罪的，你记得吧？啊，而在启示录里面，不是完全引用照着但以理书这些话照抄，而是用别的方式来讲，但是内容是很接近的。当然都是一样，是我们的主给人看见的事情哈。而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节之前，我们讲过，在那里其实原来希伯来文但以理叙述这些话的时候，表达了一个意思，就是他不是只是观看，然后一看啊，就看见了什么？不是的，不只是这样，而是他一看再看，直到见有宝座设立啊！我不知道他没有叙述他看了多久，可是我想，总有一点时候，或者我们应该讲，那是一个恒常的举动，我们需要经常这样一看再看。看而又看的，直到见有宝座设立。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可是这是我五十年前我初认识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们过的生活就是像这样，每一天早上起来，我们就是要看，一看再看，一直到看到宝座设立。也许有时候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每一天清晨起来，我们就寻求神的面，寻求神的同在，那就是同样的意思。约翰在这里也是一样，所以你不要像这样的经文，你只是去想到今天有一些人提到他们怎么样看见很特别的超奇的异象，好像说那是少数人有的经验。约翰在这里确实是看见异象，可是我相信这些话就像但以理的经验一样，在今天其实神想要普遍化，我们大家都可以，你不一定是要看见那样的异象，可是你今天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都可以在圣灵里面看见主，我们可以这样哈。所以先知约珥讲到末后的日子圣灵浇灌的时候，他就用这样的话讲说，你们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老年人要看见异梦啊。那个说法很普遍化的吧，不是只给少数人的哈。但是我也相信，那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像旧约时代那样超奇的经验。其实我这样讲不太正确，因为今天我们在圣灵里面看见一样是超奇的经验，而且是特别超奇的经验，你知道吗？因为神的灵，神圣的灵临到我们，我们可以心眼被打开来，我们可以看见神啊。如果你说我还没有这样的经验，我还没有被圣灵充满，我也还没有看见神的显现啊，你不能说你没有看过神的显现，你不能说你没有看过神的荣光，你不能说你没有看见宝座，你不能这样讲。为什么？你总在大自然里面看过让你惊叹的景象，对不对？对吧？大自然有很多会让我们赞叹的地方，有的时候有可能是很雄伟的一个景观，不要说别的，我们晚上夜晚往天空看，当然在台北是比较不容易，你如果有 没有月亮的晚上，又在无光害的地方，往天上看，天上的群星不会让你想到这个宇宙的浩瀚背后那一位神的伟大吗？那个你看到这些不会用这个来定义一点荣光的意思吗？荣耀的意思吗？如果那个不会让你这样看一下太阳，你不要看太久，不要一看再看直到变成瞎眼，不要这样哦。可是你看一眼你就可以知道那是怎么样的能力，怎么样的荣耀，那是神创造的，而他创造了在宇宙里面创造了亿万个像太阳一样的星球啊。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看见那是荣耀，你不会继续看下去，好像看见那个深处，直到看见神吗？你好像不太需要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奇特的属灵经历，或者参加一个什么有恩高的聚会，你才经历的。不是的，是你现在就可以。你说，神的荣耀应该这么天然吗？应该这么平凡吗？那怎么是平凡？那是上帝造的，一点都不平凡。上帝本来就是借着所造之物要显明他的永能和神性，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所讲的话。你能不能借着这些往深处看，往更高的地方看，往神看？事实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是在走在圣灵的路线上，很可能在你没想到的时候，圣灵就能够运行做工，你就不知不觉被圣灵充满。有的时候是一个很突出的经历，有的时候是一个很平时的经历，我不知道要怎么形容。可是那一点都不平凡，因为那是神的同在啊。所以不要停留在那里，整天等着一个被圣灵充满或者像这样的经历好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现在就望向神观看，直到见有宝座设立。这里的观看用的字，也可以翻译成我明白了，我知道的，我领会了。神总是向那些想要看见、想要明白、想要领会的人显现，不是吗？他对但以理是这样，对约翰是这样，对你、对我也是这样。几年前我们在逐日讲希伯来书，我把整个希伯来书几乎把它定义成取了一个主题、一个名字，叫做思想耶稣。这几个字当然就是出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施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思想耶稣啊，在那里用的希腊字是一种很专心的去思考、去意识到、去领会、去观看那样的意思啊。我们也提到早期的英文的译本常常把在这里用一个英文字译它，叫 consider Jesus。 我们从小学英文 consider 通常不会告诉我们有这个意思，就是好像是认为是怎么样的意思，对吧？其实consider 这个字源自拉丁文，它的意思、它的用法常常用在像天文学家观测天象的时候用到这个动词啊。所以我们曾经在那里告诉大家，你应该像天文学家在观测天象一样，一看再看，不要偷懒，因为你不知道今天晚上你会不会刚好就看见一个变化，以至于有一个伟大的发现啊。可是 观看天文其实有很无聊的地方，你知道吧？那有可能今天看，明天看，后天看，每一天看都差不多那个样子。我们看耶稣也是，我们这样操练神的同在也是一样。可是你不要觉得那个是无聊的事啊！我们应该这样思想耶稣，应该这样观看，直到见有宝座设立。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能够这样看见神的荣光，看见宝座，有可能并关键并不在于你有没有什么经历啊，关键很可能在于顺服啊。什么意思呢？就当你读到圣经提到神的荣光，你从心里面就说，是的，就是这样，神就是充满的荣耀呢。这个时候难道你不会就联想到你在世上也会看到一些荣耀，对不对？我们刚刚提到的大自然，有时候你在世界上人造的事物上面也会看见一点荣耀。我们人学习事情都是这样，我们现在看到听见一段话，我们很自然会回到我们的所有记忆库里面，看看有哪些东西是我们以前就知道的，把它相配来了解我们现在在看的，现在在说的是什么事情。我们想到神的荣光也是一样的啊。关键在于当你读到圣经的时候，或者听人讲到提到神的荣光，你不会带着这个态度吗？一个顺服的态度，立刻就接受，那就是哈，神就是这样荣耀的啊。而不要经常有这种意念在我们心里面，一看到就说啊，我做不到，我没有这样，神不了解我，我有没有？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你经常遇见这些事情，你都浮起像这样的念头？可是不要这样，要像大卫一样。他说：“你曾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那就是在大卫讲到有一件事，他曾求耶和华，还要继续的寻求，就是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那一节圣经后面几节的话，诗篇27篇第八节的话，带着顺服的态度，你就容易进入神想要赐给我们的经历里面。约翰观看，直到看见天上有门开了，然后他听见，就是在第一章他听见的声音对他说，你上到这里来。这句话很好啊，神对我们说，你上到这里来。我想到意思不是约翰要开始看哪里有一个楼房或者有一个梯子要爬更高一点，我想约翰知道他讲的意思是在里面。下一次如果你心里面浮现这样的话，你上到这里来，我建议你做一件事，闭上眼睛，那是灵里面的事情，那是里面的事。你知道无论在约翰的时代或者我们的这个时代，如果在属地的平面望过去，人类时代没有什么指望，就是你想的是一些最聪明的人，最有成就的人，他们在世上成就的事情，发明的东西，创作出来的东西等等，那些东西都不是在这里所说的要上到这里来的东西，那都是在属地的层面上面。那个也许有时候一时让人觉得哇很棒，可是终究只是让我们失望而已啊。你如果想到神的国，想到教会，也只是在属地的平面上看，那么教会也没什么前途，也不算很乐观。 所以神呼召约翰，你上到上来，上到这里来啊！神在那里，所以叫他们他上来。嗯，神没有指着一个高的地方叫他上去，而是叫他上来，因为神在那里。意思就是说，你要开始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啊。嗯，我想这个怎么样可以上到这里来呢？我想至少神给我们两样事物让我们可以这样，一个就是圣经，一个就是圣灵啊。我刚刚已经提到，你读到圣经里面提到神的荣耀，提到神的能力，你有没有很快就跟上去，好像要整个人要投进其中，要复合上去，对主说是的，就是这样，就接受哦，带着一个顺服的态度。圣灵是赐给顺从的人的，这是圣经说的啊。你从圣经里面你读到的东西，那些就是要让你上来的东西，不是吗？嗯，当然了，你也可以在圣经里面读到属地平面的事物，有的基督徒偏好读到那些事物，挑出一些经文来讲到神应许我们要怎么样在地上更富裕啦，更顺利平安啦等等。可是圣经主要的信息当然不是这样的。嗯，另外一个神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上到他那里去的就是圣灵啊。我们可以被圣灵充满，我们可以有圣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为什么主复活之后不就浇灌下圣灵来？你知道他要升天之后才浇灌下圣灵来，我相信特别是有这个原因，这样才能够表明圣灵要把属天的事情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境界里面。如果我们真的是上到他那里去，那么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并不是从此你传福音就很多人信主，很有能力，教会就增长等等，可能有那样的结果，可是最重要的不是的，而是你在更高的平面上，你的所思所想，你所看见的会牵动你心的东西，就会跟神更类似啊，对吧？嗯，而不会像这个世界上的样子。嗯，所以呢，如果你在媒体上看见那些政治人物他们做什么事情，你不太会被他牵动的。你都看过属天的境界，怎么会被那些牵动呢？所以那些那么在意这些事情的人，我都会在我心里面浮现一个批评论断，当然我不要批评论断，可是会浮现一个意念说，他到底有没有看过神的荣光？你也不会因为听见打仗的风声，或者有恐怖的攻击，听见这一类的威胁就恐慌惧怕啊。你不会因为听见有瘟疫流行，或者有什么疾病，有什么这一类的食安的问题等等这些生命的威胁，你就惶惶不可终日。你不会的。我这样讲是让我们可以查验一下，我们是不是真的经常的看，一直看到有宝座设立，而能够被带到更上面来，带到更属天的境地里面。嗯，我想你也因此不太会因为你的婆婆，或者因为你的媳妇，或者因为你的父母，或者因为你的儿女，或者因为你的同事、你的老板、你的同工有一些事情使得你觉得很痛苦，或者是让你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不会那么多受这个影响。你会受一点影响，但它不会给你致命的影响，不会的。因为你是上到这里来的。想一想看， 神怎么看那些事情，你也可以怎么看那些事情。所以从这里开始，主告诉约翰说，我要把以后必成的事告诉你。他拉出来那条时间线，从约翰那时候开始，神要怎么样子的成全他的旨意在世上啊。而神的旨意要成全，在这里我想约翰用第四章跟第五章都看见神的宝座来讲到这件事，最主要的两件事。第四章我们提到那是一个创造的宝座，我们会这样讲是因为第四章结束的时候是以一首创造的歌来结束的，对吗？第十一节记得吧，我们上一次讲过对不对？那我们把十一节再读一遍，那是一首诗歌，那是用诗的题材写的。第四章第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以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他从创造开始，因为神的旨意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显明了。上一次我们提到的神永恒的旨意，神最初的旨意常常就是神永恒的旨意。神并不是一边做事一边修正，一边做事一边累积经验，最后说现在我们找到最好的方法，神并不是这样。从一起头他所计划的就是完满的，就是永恒的旨意啊。而我们想到这一件事，想到我们可以遇见一个永恒不变的事物，那是很奇妙的事。你知道我们人生有许多的缺陷，都跟我们遇见的很多东西都是会改变有关系啊。我们并没有多少经验可以遇见一直不改变的事物啊，无论是东西或者是人都是这样。可是我们去想到神不改变是一件伟大的事啊！你想到那个最源头，我们是出于神的，而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是他从起头就定规好的，而且也一定会成全，一定会持续下去。他不会在走一段路以后改变游戏规则，他不会的，一直都是像这样，让我们有磐石，有根基啊。而这个磐石，这个根基，是非常荣耀美丽的，会吸引我们的心，会让我们觉得满足的。在这里，约翰形容他所看见的异象，他用宝石，用彩虹、碧玉、冠冕、玻璃海、水晶等等，来形容神的宝座啊。那你可以去思想，宝石可以代表什么，玻璃还可以代表什么，可能有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说法。也许很多人的说法都是好的，都是对的，你综合起来你会发现你可以更丰富的来讲到神，来讲到宝座啊。而宝座正是启示录的一个 keyword， 一个要词要字。我在讲义里面有给大家讲到宝座这个字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46次，它不是每一次在中文和本圣经中翻译作宝座，有的时候只翻译作座位啊。但特别在形容神的宝座的时候，它多半都翻译成宝座。这我说错了，整本圣经有61次讲到宝座，而其中在启示录里面就有46次啊。而这46次里面有38次就是在讲到神的宝座，其他的有时候在讲24位长老的座位，甚至有一两次是在讲到撒旦的座位。神整个的旨意 是以宝座为中心的，那意思就是说宝座就是所有的神的作为都是从这里发出来的，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的事都是由宝座发令的。嗯，你同意这个吗？哎，包括坏事哦，但是我们会说呢是神允许的。事实上圣经讲的比我讲的有点太温和了，有时候圣经是明确的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这是坏事，你知道吧？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法老的心刚硬，意思就是说他们有很多年都要在劳苦工作，在痛苦当中过日子。哎，可是圣经明确的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而且神还不怕你责怪他，讲很多次这件事，再三的确认是我使法老的心刚硬的啊。为什么神呢？你不注意这些事，遇见这些的时候总是抱怨，或者说那是魔鬼做工，要去做属灵征战。明明神明确的讲那是出于他的。如果你真的要做属灵征战，对，是需要做属灵征战，你会发现征战的不是要去跟法老征战，或者说去跟魔鬼征战，而是跟你自己征战。就是当你遇见这些的时候，你的心要安置在哪里？那正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的原因，因为他的目的是要做工在我们身上，而不是给我们一个在今世就非常顺利美满的生活环境，并不是的。嗯，所以启示录在讲到神旨意的运行跟成全，它最核心的地方是神的宝座啊，那是启示录的 keyword 要字啊。一切的神的旨意与作为都是从宝座发出来的，在那里发令、掌管、设立，还有的时候他在那边划界限，都是从宝座来做的事情。嗯，而我们想到就是创造，最初的创造，包括我们人所谓存在，还有为什么我们里面存在一个追求幸福的心，为什么我们里面有一个寻求的心，那是神创造的。我们回到这个最原初的那个不变的东西，你不觉得那样我们的心会有依靠吗？因为是神创造的，他又在我们身上有他的旨意，有他的计划，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世上活着是干嘛的。嗯，不是吗？嗯，我们知道我们的命定是什么。嗯，这是为什么初代教会那些人，渔夫啊、税吏啊，还有激进分子啊，有一些人遇见耶稣的时候他们就撇下一切跟随他的原因啊，因为值得，那一位来到他们面前的那一位值得他们这样做。嗯，一直到今天也值得我们这样做。嗯，像提到宝座视为有彩虹，彩虹常常代表神的信实跟慈爱。你想到彩虹，神想要我们想到他的信实、他的不变、他的可靠，对吧？因为当初神就用彩虹来做他跟百姓、他的儿女立约，来表明他的信实跟慈爱的一个记号啊。嗯，玻璃海如水晶，我会想到神讲到他的纯净啊，纯净，光这两个字就读起来就很舒服，你不觉得吗？还是你不，还是你比较喜欢复杂一点，嗯，有啊，这世界的人很多人喜欢复杂一点啊。如果我们真正的向着主，我们真正的认识主，我们真正被他得着，我们一定会羡慕纯净的，嗯。像玻璃海一样圣洁纯净， 我们会羡慕能够返璞归真，不是吗？嗯。不过有一些人只是让这种念头偶尔出现一下，来使他们不要走得太差劲而已。你不要这样，你要全心的追求这一件事，让你的生命真的是这样纯净。这是我们跟这世界有分别最主要的事情之一了，嗯，你知道吧？嗯，这成圣分别为圣，跟世界分别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这样。我们称为圣界，成为纯净的人。嗯，这里有24位长老，这个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说他是指着天使说的。有的人说他是指的新旧约的那些代表新旧约的得胜者，那是因为他们戴着冠冕。而新约圣经里面很多次在讲到一个忠心跟随主的人的赏赐的时候，都是用冠冕来讲的，记得吧？比方雅各书第一章12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给那些找到了，是雅各书第一章，这个是第二章吧，第一章12节，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啊，生命的冠冕。有另外一个地方保罗提到他自己走完了世上的路程，他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啊。在别的地方使徒彼得提到一个忠心服侍的人有一天会得到荣耀的冠冕啊。所以有的人觉得，既然这24位长老提到他们头上戴着冠冕，很可能代表他们是属神的这些得胜者，就是人的代表啊。那因为24位嘛，旧约时代有12个支派，新约时代有12位使徒，那么就说这是旧约跟新约的得胜者啊。我们不确定是怎么样，但是我想神让约翰看见的那一幅景象，有24位长老围绕在宝座四围，不死的就俯伏在地拿下冠冕敬拜神，我想都要表明一种荣耀。我们在世上的荣耀也差不多这样，不是吗？嗯，这里提到四活物，这个是从圣经的起头创世纪就开始讲到的事情，在那里称它叫基路伯哈，那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称它叫撒拉弗。到底这两个一样不一样，我也不清楚，因为对他们的外貌的形容各有差别。就是以西结书提到的四活物称它叫基路伯，跟在这里也叫活物，他们的描述也有不一样啊。在以西结书里面，那四活物不是有四个脸面吗？那是同一个活物就四面，就各自有一个脸面，狮子、牛、鹰跟人的脸面。可是在启示录不是这样写的，启示录是一个活物是这个脸面，另外一个活物是另外一个脸面，有没有？你有没有读到不太一样？可是我个人相信那都是指一样的事情，在不同的叙述。因为他我们已经讲过，这些意象里面看的应该不是我们世上我们活在今天有限的时空里面所认为的那种写实的描述，应该不是哈。因为如果写实的描述的话，以西结看见的那个四活物就会有一点奇怪，因为在地上应该没办法走动的，因为它有轮子，然后轮中套轮，那两个轮子又彼此垂直的，那这样一个轮子，这样有一个轮子，你这个能走的时候，这个一定不能走的，对不对？嗯，我相信那只是在表达一些意思，就像比喻一样，而不是写实的描述哈。但无论怎么样，这四活物，有人觉得他可能是最靠近神的，也许是天使长。在以西结书里面，以西结书第28章在讲推罗王的时候， 有一点用基路伯讲到好像天使长一样的啊，有可能是最靠近神的受造物啊。但是这提到四个脸面，很多人也相信那是在讲到神的不同的属性，而这些神的属性都是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我们也应该有这些属性。事实上，牛的特性、狮子的特性、鹰的特性、人的特性，如果我们都兼具这些特性，我想我们的生命应该是更平衡的，而且是非常杰出、非常健全的生命的光景啊。但是当然，我想我们还是要记得，我们可以像刚刚一样分析一下约翰对宝座的形容，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意象最核心的意义是要我们看到这个得着的那种感受，一种想到神的荣耀、威严、尊贵、可畏等等。我们应该这样，我们应该不时的对神有这种想法。我自己经常的提醒自己这些事情，有的时候借着唱一首诗歌，有的时候也许在读神的话，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忽然想到，也有的时候就在我们有某一种感受的时候，我们就往这一方面想，来想到神的威严、他的尊贵、他的荣耀、他的华美。你也可以这样，不要只等着说听见别人作见，只等着说我也希望有一个这样的经验，有一天我被圣灵浇灌，然后就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如果听见某一个人他去参加某一个聚会有了这样经验，可能我们也会赶去要参加那个聚会。可是神不一定都是一样的做法，而且神希望我们得着的不是像这样的，而是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去进入的光景里面，更多的活在神的威严的荣光底下，好吗？只是我们一样有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每一次我们想到的或者我们感受的都是一样的味道。也许有的时候你就只是觉得充满了喜乐，有时候觉得什么都不用讲，好像非常的平安，一个大的宁静在那里。也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一种那样子的甜美的爱，也有的时候是一种像火焰一样的爱，也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的威严可畏，每一次不一定一样。但是让我这样告诉你，请不要觉得我在僭越，在说出一些超越神的话，就是你可以制造这些的啊。我讲的制造不是因为我们做出人造的，不是的，而是因为神本来就是这样，他本来就与我们同在，而他的同在里面本来就包含了这些。所以每一次当你无论正在感受到喜乐或者平安或者像爱或者像这些的时候，你就去想到像荣教师讲说，你就对自己说这就是耶稣啊，然后就去想到神的，也许这一次你特别想到神的爱，你就会更深的去浸沐在他的爱中。也许另外一次你想到神的大能，所以你就有很大的平安在里面。也许另外一次你就是想到他的荣耀尊贵威严可畏，你就俯伏敬拜他。你可以自己制造，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启示录第四章我们说它是一个创造的宝座，紧接着启示录第五章继续讲到宝座，仍然以宝座为核心， 可是我称它叫做救赎的宝座，因为这里讲的将要凸显出两件事成为这个救赎的宝座的核心，一个就是神的羔羊，一个就是他所流的血。我们来读一下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一到五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奇印。长老要约翰看犹大支派的狮子，对吧？约翰很快就去看了，可是他看到的并不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对吧？下一节告诉我们的，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啊。一个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一个是神的羔羊，其实都是我们的主啊。他同时可以有牛的特性，有狮子的特性，有鹰的特性，有人的特性，在这里给我们多加一些别的。他不但像犹大支派的狮子，他也是神的羔羊啊。而这些人当发生这些事的时候，提到羔羊之后，这些四活物24位长老他们就同心合意的唱了一首歌，这是救赎的歌啊。第四章是创造的宝座，所以有一首创造的歌，第五章是救赎的宝座，这里有一首救赎的歌。我们来读第九节第十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刚刚提到宝座是启示录的 keyword， 其实启示录还有另外一个 keyword， 另外一个要字就是 the lamb 的羔羊啊。这羔羊用的这个字，有学者觉得羔羊本身就指的小羊嘛，对不对？哦，可是有一个字，就是说在希腊文里面有一个字就是羔羊的意思，有另外一个字它也是羔羊的意思，可是似乎它指的是更小的羔羊，更强调它的就小羔羊这样，这是有的学者认为的。而约翰在这里用的就是这个更小的这个字啊。这个字在新约圣经一共只出现30次，但是启示录就出现了29次。很有趣的是约翰他除了启示录以外，他还写了约翰福音，不是吗？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提过好几次关于神的羔羊，哦，可是他用另外一个字，我刚讲另外一个字，所以有一些学者就觉得，就要拿这个当其中一个证据，说启示录不是老约翰写的。这个真的是这些人哦，他们觉得他们应该要用更有道理的理性分析来读圣经，这是对的啦。不过他们都没有想到他们的理性分析很狭窄，他们是他们自己的限制在他们自己的成见里面。谁说一个人写东西不能在不同的场景或者写不同的内容或者是对不同的对象的时候用不同的词啊？你知道他们也是这样说的，他们觉得他们对于教牧书信，就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也有一些意见，有一些质疑，因为在那里保罗用了好几个 他平常的书信很少用的字眼啊，端正、怜悯等等这些字眼。可是为什么不能人在不同的时期会用不同的字眼呢？还有不同的对象，也许为了写不同的东西、不同的主题而用不同的字眼呢？所以有一些人认为，为什么老约翰在这里用这个字眼，可能他特别要强调这样一个对照，一个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一个是神的羔羊，一个是大又强，一个是小又柔弱啊。甚至你也可以觉得他是要弄一个对比，一个是瘦，一个是小羊羔啊。可是至终得胜的却是这个柔弱的小羊羔啊。所以这个是神救赎的宝座。嗯，当主让约翰看见创造的宝座之后，那是神的起头，神在这世上的作为的起头，他创造也揭示了他永恒的旨意。可是这个永恒的旨意其实被打岔了，对吗？在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就被打岔了，仇敌潜进来，撒旦介入其中，就使得神原来要人走的道路走偏差了，所以神把他们赶离伊甸园，人在地上过生活，从此以后人就不是很自然的走在神的旨意里面，而是他们继续带着人性在那里发挥，有的时候发挥的东西是非常下作的，可是也有一些发挥的东西也许是一般人觉得比较高尚的，但是问题是仍然跟天没有什么关系啊。他们开始走的路就是在这世上的路而已，但是从创世纪一起头就给我们看见，在这些人的后代里面不死的就出来一个两个像这样的人，他们开始求告神的名，他们开始敬畏神，他们变成一个义人，他们被神称为完全人，他们寻求神，他们对神有信心，有渴慕的心，就像这样啊。可是整体来说，神的旨意没有办法在地上成全，有可能那个书卷用七印封严的就是这个意思啊。虽然这个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是我自己喜欢这样的说法，那一个在宝座中手中拿的书卷是指着他将要成全在世上的他的旨意，这个岂不跟第四章讲的相符合吗？那里提到主要开始启示给约翰的就是将来必成的事，在整个历史上神将要做成的事情，可是一起头却发现好像神没有办法这样做，因为那个书卷被印封严了，好像神的旨意遇见一个拦阻啊。长老就跟约翰说，没有能够展开那书卷配揭开那奇印的人。显然这是一件特别要紧的事，约翰明白，也就是说这不是在讲一件小的事，我相信是像我讲的，应该是指的神整个的旨意要成全，所以约翰就大哭。约翰是一个关心神旨意的人，他就大哭，所以长老中有一位就安慰他说，你不用哭，因为虽然有七印封严了，可是现在已经出来一位，他能够展开那书卷配揭开那七印，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是神的羔羊。他为什么能呢？因为他流了自己的血，成全了救赎的工作。嗯，你知道在这里用的字眼，一个是能，一个配，是不太一样的，对吗？我用这种方式来说明这个的区别。我说，你如果在街上看到一个小孩乱七八糟的，很不规矩，你的能力足以教训他一顿，可是你没有资格教训他一顿，因为你不是他的父母，对不对？嗯。 就是像这样哈。所以你也可以说，神的能力足以毁灭撒旦，足以做很多的事，做所有的事了。但是因为他当时把他的自己的形象，包括他的权柄分享给人，然后人把那些交给了撒旦啊，这就有点像这个父亲的财力可以供应所有的需要，可是他把公司的一部分或者把他的钱财的一部分给了他的儿子，结果他儿子却签了一个约，把他给了另外一个人，那那个钱是他父亲的，可是他已经没有办法取回来，对不对？我刚刚讲的是一个不太完全的很粗糙的一个比喻，可是就类似像这样哈。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救赎的原因，而基督按着正规的方式做，他没有用强权来说，他的能力当然可以轰隆就把魔鬼毁掉，既然把魔鬼毁掉，所有问题来源都消失了，对不对？他没有这样做啊，因为要在人身上做成他的工作，他没有办法这样做，这样做并不会得着一群真正爱他跟随他的人啊，所以他上十字架，他流血来成全这个救赎，就因为这一件事使他有能力有配啊。就是这一段经文后来出了好些很好的诗歌，里面用的字眼用英文来讲就是 worthy， 就是 he is worthy， 他是配得的，他被配得一切的尊荣权柄能力智慧，所有的一切啊都可以归给他啊。所以这是基督所成全的救赎，所以啊，这两个宝座，一个是创造的宝座，一个是救赎的宝座，两个约翰在叙述他的时候都以各以一首创造的歌跟一首救赎的歌来做结束。其实他不是结束在这里了，这是在讲到一个最基础的东西，接下去从第六章以后要揭开七印在世上将要发生的事情，神国要怎么进展，都是因为那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就定下的旨意，那都是因为基督借着十字架流血的救赎成全了，使这些旨意能够顺行在地上接下去要叙述的就是这些事。
我们来唱诗歌副篇第一首，听那千万声音雷鸣，黄色的诗歌副篇第一首。三节